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香港书展的名作家讲座系列第二场《百年张爱玲：香港的倾城之恋》。那大家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讲者宋一朗先生和徐子东教授。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刚听完徐教授的前一场讲座留下来的。那我希望在这场讲座你们也可以留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们有宋先生专门带了很多限量版的礼品会送给举手提问的观众。我先给大家展现一两个，这个都是张爱玲百年诞辰的纪念版，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这个是个书签，然后还有一些更限量版的托特袋，我就不拿出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然后举手，积极举手提问。好，我现在把主场交给我们的许教授和宋一朗先生。
我们有选择，宋先生可以讲广东话和普通话，你们希望他讲是不是宋先生觉得哪个舒服一点就说什么了？这个我以为有主持人的了，结果就叫我做主持。哎呀，真是，你们都知道我从来不做主持的，对吧？ OK， 但全靠宋先生多讲一点。我先讲一下吧，宋先生是宋琦先生的公子。那宋琦先生是张爱玲的好朋友，而且所有的官方，就张爱玲授权的官方的版权呢，就都是台湾的皇冠代办。但是其实是属于宋一朗先生。所以现在那些这个要拍张爱玲的戏啊，导演啊，什么编剧啊，什么全都是要先来请示宋先生。我呢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同框了。我跟大家介绍，我跟宋先生出现在一起啊，我们的第一次同框啊，你们过一阵可以见到，在第一炉香里边的一个镜头啊。这个他呢是一个富商，我是演什么我忘了，反正他是穿长衫，我是穿西装的，我们两个人在阳台上眺望下面，就是花园的啊，就是那个叫谁呀、啊？葛威龙，哎，我就搞串了。葛威龙怎么跟周围的那些人啊？总而言之，我也不知道这个镜头后来他们有没有保留啊。反正我们为此这个做富豪做得很辛苦。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第二次同框啊，同框，所以主要是听宋先生跟我们讲，因为。张爱玲她这个是无可，张爱玲研究者一大堆啊，可是她这个位置是没人能够取代的，举足轻重，所以她对张爱玲的看法，而且她编辑出版了这个很多这个书信，最重要的，我作为张迷或者张爱玲研究者要感谢宋先生的，就是他的英明决定，没有把小团圆烧掉。小团圆的出版全部是他大力的决定，而且当时你等一下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听那些有些专家的意见，在小团圆的处理上重新出版上有什么内幕，包括我也不知道的内幕给他们介绍。但是我知道的情况是，亏得宋先生的决定，我们现在才看到小团圆。 而张爱玲的整个艺术这个创作这个经历啊，就有了现在看到的三个阶段，就有她的晚期风格。如果抽掉小团圆的话，张爱玲的这个整个艺术创作的全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So, 现在被雷讲了啊，现在雷讲了，靠塞雷了。雷勇，你讲，那边总有一个，那边总有一个。
好啊。我呢是准备了。OK, 在那边，我在后面找，找不到。好，好。这样有个。
先生是有备而来，有一个 PPT 给他看，最重要还有礼物，谁提问题谁有礼物。
是左边和右边，我坐这个位置都是看不见，我不知道去到哪里。咁我今日准备咗一个 PPT 呢，係想讲下张爱玲嘅将来。咁张爱玲呢就1995年唔使啦，得我睇纸头得㗎啦。张爱玲是1995年去世的，以一个人来讲呢，她我们其实都不可以讨论她的将来是什么的了，没什么好讲。我其实要讲的呢是有关张爱玲其他的东西。OK, 明白。咁我其实要讲嘅系一扎即系有关张爱玲书籍、电影、电视、话剧等嘅嘢。咁就先讲下有关张爱玲嘅书籍啦。咁就你喺香港睇见嘅咧，就通常系台湾嘅皇冠版，咁就之前嗰个版本呢就係好多花嗰、那个。咁就当时出版嗰陣时呢，咁大概係2009年到啦，咁只可以话係咩劣评如潮，大家好憎。咁最近呢个呢，即係话有个新版嘅呢，就係、是、就右手边嗰个就简单得好多啦，只不过系用张爱玲自己画嘅，即系话啲人物，咁就加啲颜色，咁简简单单咧，大家都似乎系好瘦嘅，咁大陆版咧就亦都系之前嘅精装版咧，系亦都系2009出版嘅。咁就应该就快会有一套新嘅我未见过嘅封面设计。咁就啱啱好今日前日，咁呢个係7月13日，大陆就出咗两本新嘅佢叫做传奇留言重现版。咁意思呢就话呢两本呢就係返张爱玲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传奇和留言，是照返嗰个格式攞返个封面。咁而家係啱啱两日前先至出嘅。 咁就去年九月咧就出版咗张爱玲同我爸爸妈妈就宋琦、邝文美嘅书信。咁就如果讲翻呢件事咧，咁就好耐之前，2007年，我系受喺香港东周刊采访我，咁嚟到我屋企，咁就问你有冇张爱玲写嘅书信啊？咁我就话啊有啊，咁我就即刻扑去自己睡房床下底掹出几盒嘢，咁就打开只盒，打开个黑色垃圾胶袋，咁就拎咗一沓信出嚟。嗱，呢啲咪系咯，咁咁多年嚟咧，我之后咧就一般出版咧，我系注重即系话啲一本一本嘅书。咁到咗2014年度咧，咁就书就差唔多出齐啦。咁我就开始整理嗰啲书信啦。咁我系有一班人帮我嘅，咁好彩佢哋唔使聚埋一齐，咁我哋系分散喺各地嘅。咁2020年九月咧，呢本书即系系出版嘅。咁书咧就系分上下集。咁头先你哋见到个两个封面啦，咁就总共系988页，有60多万字嘅。咁好啊，咦？哦 ，OK， 咁书出咗书信集出咗之后咧，咁我上网睇下啲人嘅反应系咩啦，咁就好奇怪，人哋唔系注重嘅内容，佢只系注重啲人都系喺度问书到好多地方出现点点点点点点嘅意思咧，就系本嚟有文字是删咗嘅，吓咁又话可能呢啲系乜嘢嘢咧，吓咁我就今日我就俾咗一段啦，咁我系随便书度揾咗个点点，出版嘅书度揾咗个点点点，翻去睇个原信，睇个原信系写紧咩嘅，咁你睇下原信嘅文字咧。咁就话某某人嗱个信入边系有呢个人嘅名，某某人欺诈呃咗人120万，空头支票周街飞，话唔定要坐监。咁如果我登出嚟咧，佢哋即系话唔可以告张爱玲，亦都唔可以告我爸爸妈妈，因为都唔喺度啦，咁就一定告我㗎啦。咁我亦都真係冇办法答喎，即係係真定假啦，我点知咋。咁就算当年嗰三个人都未必知道係真定假啦。咁就书入面嗰啲点点点呢都系即係话我即系至少我相信我有我的理由要做某一啲决定啦。咁就做到而家咧，我就可以话我系对呢个书信集咧，我系有个咩战斗疲劳症，即系话你唔好同我讲，即系话再睇一遍啦，睇一次啦，最后执一执佢啦咁。咁再睇一次呢件事咧，就係大概要因為你60万字，你係大概要10日至1个月啦。咁你冇同我講，你得閒冇嘢做再睇一次，好啊？咁即係話對我嚟而且咧就因為我實在睇得太多。啲书信睇得多， 同埋其他有关张爱玲嘅嘢咧，都系睇得多。咁就变咗你系即系我最惊嘅咧，就系话睇一睇啊，随便掀一页，随便睇一行，咁我会觉得死啦，呢个又好似唔啱嘅。咁而家点办啊？咁即系话又继续又要又启动嘅程序去修改啊乜啊咁，我觉得我暂时唔想再做呢啲嘢啦。咁书信集出咗，咁就其他仲有咩其他嘢可以出版嘅咧？咁唔系冇，咁但系其实系好细嘅。细微嘅嘢咯，咁我俾一个例子，啱啱收到嘅，咁就有人话俾我听，张爱玲有个残稿喺美国马里兰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嘅图书馆揾到四篇打字嘅稿。咁就因为当年呢係有人即係啲人睇见呢就见到呢四页稿呢係冇作者名，佢哋就唔知係边个。咁呢个资料库係张爱玲嘅丈夫赖雅嘅啲资料。咁就人哋係唔知点即係唔知係边个写㗎啦。咁后来呢即係最近有人再睇一次呢就话呢四页稿就系讲一个中国人去到美国东北，即系搭巴士去美国东北。咁其实嘅背景咧就似张爱玲咯，咁佢嘅个作家咩啊？Working camp， 咁呢个应该系嗰只古仔啦。咁再但系有趣啲咧，就系如果你拎第一行嚟睇啦，即系第一页嚟睇啦，你话呢个题目系乜咧？都睇搞唔清楚，因为个题目咧，你睇咧，佢就佢先讲要 England。跟住呢就唔知个咩职啦，系咪咖啡职呢，咁就跟住就冚咗两个英文字母，咁就右手边呢就系 China。咁你估嗰两个英文字可能系咩呢？咁就一般嚟讲呢你就会话系得两个字啊，咁可能系 New England and China， 新英格兰在中国。咁但係由个内容嚟讲呢个系唔通嘅。因为佢讲嘅系一个中国人去到新英格兰。咁应该系 China and New England 啩。咁结果呢就是、有人呢系由其他方面呢嘅资讯度呢系搵到嘅呢，就是、其实嗰两个字呢系 is。New England is China。咁得少少四页，而且系唔齐嘅。咁呢啲就真系即系话细细微微嘅嘢，可以即系话我哋继续会见到嘅。咁但系你话咩15万字小团圆咧，就唔会有噶啦。咁呢个系有关佢嘅书籍。再讲下有关电影啦，咁啊，许教授就提过啦。而家大家喺度等紧嘅咧，就系、是《第一炉香》。咁如果你睇《第一炉香》咧，就嗰啲工作人员咧，全部都系大师级啊，导演许鞍华，编剧黄安益，摄影。咁呢个系杜可风 ,Christopher Doyle, 跟住服装山田惠美日本， 音乐是什么版前龙一、啊、其实呢 我就现在多数的八卦新闻呢就戏还没上演了，但是有很多人讲的就通常是男一女一、啊、马思纯和彭于晏。我觉得有好多嘢呢就我都未睇过车戏，咁我就真係唔清楚啦。咁亦都无谓目前讲咁多啦。但係工作人员呢就係、是、觉得女二配角就俞飞鸿係反而做得最好嘅。点解呢，工作人员都唔叫佢咩名啦，佢嘅名系姑妈，佢系上咗身。咁我就头先佢教授都话㗎啦，即係提醒过我同佢系第二次合作嘅。咁就第一次呢就我哋喺即係我同佢系路人甲路人乙，我哋喺厦门呢个鼓浪屿鼓浪咀鼓浪屿厦门。咁呢个系因为呢你而家要喺香港搵一啲咁嘅建筑物呢系实在未必搵得到嘅。咁佢系厦门鼓浪屿呢就仲有嘅。咁这个咁如果第日你去睇第一炉香呢，你就会留意中间到呢就有个花园 party， 咁就有一大班人喺度嘅。咁就呢个景一开始呢就係、是、个摄影机就对住两个贵宾，咁两个人就坐喺个骑楼度。咁呢个就係我同许教授。咁我估我哋如果系有嘅咧，就应该有三秒钟或者两秒钟，因为一影住 cut pan 咗去唔知边度啦。咁我觉得即系话好有趣啦，即系可以去个片场嗰日。咁而家再即系目前系冇乜其他。我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电影在这里拍的。咁又跟住再讲下电视啦，即係咁就好简单啦，电视今年有什么呢，咁我都唔知讲咩好啦。咁但係呢好在呢呢、这个电视劇嘅名唔系半生缘，所以我亦都唔需要讲咩啦。你哋有冇人跟过㗎举手。唔知系咩添啊，唉惨喇。好啦，咁无谓多讲。话剧系有嘅，咁但系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咧，做话剧系经营好难嘅，因为座位又要一半啊咩咁，你一计，如果只可以坐一半咧，咁个话剧一定蚀本，咁就真系即系话而家仲做话剧咁嘅情况之下，仲喺度做话剧嘅，咁我觉得佢好有恒心，好有勇气。咁跟住下一种咧就系有声剧。有声剧咧，张爱玲嘅全集咧就系我授权俾咗喜马拉雅。咁喜马拉雅呢目前呢即係佢係投入呢、这个资源嘅。咁就咁即係话张爱玲全集你上喜马拉雅呢有2000个钟头张爱玲嘅作品你可以听嘅。咁2000个钟头系咩意思呢，如果系每日 听两个钟咧，咁你可以唔停咁听两三年啦。咁即系日日听两个钟，可以听两三年。咁咁你喜马拉雅就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嘢噶，你可能唔中意，即系话听张爱玲听得攰，嗱我介绍其他节目俾你啊。许志东教授当年我同喜马拉雅签约嗰阵时咧，咁亦都有个问题，即系话我会即系话有冇建议佢可以揾边位啊？咁话许志东，许志东应该有即系讲嘢系大喺大陆应该系个明星级嚟嘅。咁跟住再讲一个嘅咧系精品吓。咁点解会讲到精品咧？你其实今时今日喺香港咁啦，或者去台北咁咧，你睇下成品书店，佢都似乎唔系卖书嘅，系卖其他嘢嘅。咁就所以即系话呢个时势咧，就话好多嘢都系需要，即系出其他嘅嘢嘅。咁我俾几个例子你啦，即系有关张爱玲嘅。咁呢啲系最简单嘅，系非买品。咁就可能系因为系，譬如话出一本张爱玲传奇75年纪念品，咁书就有啦，咁就送埋个袋咯。咁就袋上边就有文字啦，张爱玲嘅文字。呢、这个就系一个好似邮包咁，呢、这个我喺香港商务书店见过嘅。咁入边有6样嘢，咁你千祈唔好买喎，因为嗰6样嘢左手边最高嗰个咧系一个日历，咁佢系而家你睇清楚喎，佢写明系2018年嘅日历，所以你未必想买。不过日历咧，即系话每一页咧都系有即系话张爱玲嘅文字喺度嘅手写。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袋，铅笔袋加上一个笔记簿。呢个系精彩啦，我谂系贵嘢，因为我都未见过。呢个系一对镜啊，咁系咩咧？系女人化妆。那个即系拎出嚟补粉嗰阵时用嘅镜，咁而家讲到最新最精彩嘅精品，我都低一套，张爱玲指甲油，咁喺台湾出嘅，咁个代言人系曾子乔。五种颜色咧就个个都有名嘅，即系一个系倾城之恋，一个系乜？咁你要明白呢、这个做呢啲嘢咧，系其实唔系一啲咩大嘅项目吓，佢亦都唔系话想卖10万支指甲油嘅，即系唔会嘅，个数目系好细嘅咁其实好嘅。咁就再讲即係其他围绕在张爱玲嘅身边嘅嘢呢，即係书评论张爱玲嘅书。咁就咁多年我都见过几百本啦，咁目前都有几本即系新嘅，咁我又觉得呢啲唔会停止嘅，会继续有嘅，咁呢个系个好事啊！你自惊咧就系、是、所有要讲嘅嘢都已经讲完啦， 咁呢本呢两本呢係令我觉得好满意嘅。咁个两本书嘅作者係张小红，因为佢当年呢小泉源出版呢佢就要求呢个三霸，即係话霸买、霸看、霸评。咁就话绝对唔会睇，咁但係最近呢佢就应该书入面嘅介绍呢佢就係花咗一年半嘅时间，差唔多两年嘅时间推晒所有其他工作，我淨係要写张爱玲。咁就变咗出现咗呢两本书。咁呢两本书有咩独特呢？咁我就觉得有咗呢两本书呢，你就觉得张爱玲其实係入咗西方嘅文学评论嘅主流嘅方式。因为之前呢，咁你如果话夏志清咁，咁佢其实佢嘅方式佢嘅方法呢都係即係跟住佢自己啲老师咁，可能係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嗰啲大美英美啲大师咁。咁张小红嘅就係现代化啦。咁你如果觉得张小红啲嘢太深奥呢，咁我亦都有其他嘢可以介绍嘅。佢教授认唔认得？佢始终有，至少我都睇见有三本新书，张爱玲。呢度有其他，又系三本其他评论张爱玲嘅书嘅。呢三本呢，我都系应该点讲咧？强烈，即系话推崇系劝你哋买，点解呢？呢三本书嘅版税都系归我嘅，我资助佢哋嘅，所以传记咁就有关张爱玲嘅传记咧，亦都系有一百几十本啦。咁就最近出即系话新一本咧，就系刘川岳出嘅张爱玲传记，咁就好，佢就写过几次噶啦，即系有个初版，咁跟住多咗啲资料，佢就佢最近呢个版本咧，佢就话600页，四十几万字，咁好唔好彩咧？即系佢出咗呢本书下一个月咧，就出现咗张爱玲送其邝文美嘅书信，咁我就即系希望刘教授会再花啲时间，咁因为本书真系写得好齐全，就我系希望佢即系话再做多呢一步啦，咁。咁至于有关其他张爱玲嘅嘢呢，咁就话时时有出现㗎，咁就未必係即係话一大堆嘢。咁就呢个呢就係2019年现代中国文学刊，咁就有篇文章就係导演桑胡遗物中搵到几张张爱玲嘅照片。咁我睇见呢啲嘢呢，有陣时係应该点讲，有啲激动呀，简直。咁係咩理由呢？如果你睇清楚个五幅张爱玲嘅相呢，下面都写明几时拍㗎，1947年夏天。咁你諗下1947年夏天。咁如果諗下即係话异乡记，咁1947年冬天春天 佢就係去咗華南溫州去揾胡蘭盛，咁去到揾到上門就發覺胡蘭盛同另外一個女人喺一齊，咁佢咪自己一個人翻翻去上海咯。咁一個咁嘅情況之下，你再睇下呢幅相入邊個呢五幅相入邊個女人嘅眼神係咩？咁如果遠你啊睇唔清楚，我覺得啊，即係話你睇下佢嘅眼神，咁你真係想知道，咁佢而家究竟係經過咗溫州發生嘅嘢，佢究竟喺度諗緊咩咧？咁我有陣時係覺得呢啲嘢咧就係對我嚟講，即係話處理張愛玲嘅遺產嘅經驗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咁就我個 PPT 就係到呢度噶啦喎。咁我哋跟住會有啲對話，跟住就即係話可能許教授或者有啲嘢可以問下我啊之類。咁然之後咧就會即係請大家發問啲，即係提啲問題出嚟啦。咁我就今日就我唔知即係會幾耐幾多人，咁我就有幾份禮物嘅。咁就你到即係好似頭先嗰啲精品咁啦，咁有幾件喺度嘅。咁就一陣間就話你問一問題就有獎嘅。
我的问题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我就是想知道，就是那个小团圆出版的这个，你去问什么人，他们怎么意见，怎么最后你决定就是说，因为不是张爱玲说是要烧掉嘛，那这个书就是这个出版的过程，能不能补充一点？
嗯，
广东完了，
还啊，嗯。呢、这个
我好难讲，就唔讲啦。
下边食饭嘅时候先讲啦。
咁又唔系唔可以讲，我即系话其实你。应该点讲咧？即系你想要知道嘅嘢咧，就系冇嘅。因为个过程唔系咁样样。咁系咩咧？至少由我嘅角度嚟讲咧，应该点讲？如果系即系话我要考虑一样嘢咧，就系保密。我就唔可以做嘅咧，就系、是、即系我嘅考虑咧，从嚟冇话小团圆呢本书有冇呢个价值？个价值系咩？价值嘅意思话呢本系咪写得好写得坏？系咁嘅价值。我是冇咁嘅諗法嘅，咁我反而咧就係、是、覺得我就呢、这個唔係要點，即係話譬如話張愛玲自己咁，你佢有陣時出版咗啲嘢，咁譬如連環套，咁佢寫咗腰斬咗，覺得自己係一塌糊塗嘅。咁但系佢系咪话永世都唔俾人睇见咧？咁唔系啊，佢连环套对佢嚟讲咧，都系佢生平嘅一部分。佢有一次系写过一篇非常之好嘅嘢，咁大家都其实应该要知道嘅。咁所以我嘅考虑咧，就从嚟唔系等我邀请。 三个名家，等我每人俾一份小团圆佢，咁就要佢俾分，再俾个建议出版抑或唔出版。我冇咁样谂过，冇咁样做过。咁其中咧就系、是、你知唔知最大一个理由咧就是、其实系惊泄漏。即系我要你俾嘅意见，我就要俾你一份咯，一份稿嚟睇。咁我唔知乱捧咗份稿去边度。我系可以即系话逼你签字，话系要应承唔准即系讲呢样嘢。咁就系好似就越搞越复杂啦。即系我唔认为即系话个标准系。要找人给个文学价值评估，所以就这件事就不是这样做的。反而呢就是说我的考虑呢就是不是我真的明白他当年为什么他们1976年没有直接去出版呢？因为成份稿都抄过一手抄过一次了，即就叫佢发，即话去寄去香港，跟住转发，台北王冠同香港个应该系星岛日报连载嘅，冇，佢系冇做，咁我系究竟明唔明白嘅理由呢？咁即系话我睇下个理由，佢当时即系啲理由，哎呢个点可以喺台湾出啊？咁讲嘅都系啲政治问题咯。咁话今时今日咧，我哋30年后啦，嗰啲咁嘅政治都已经唔系呢回事啦。咁我觉得咁推开嗰啲理由，我就再睇唔到即係任何要反对嘅啦理由啦。不过呢如果你今时今日咁啦，如果你我真系要话有个手稿啊咩啦，我唔知系咩啦，譬如苗金凤咁啦，即系呢个传奇中嘅张爱玲嘅作品系冇人见过嘅，包括我。咁要如果系真系话要觉得要做一个评估咧，我会揾边个咧？我揾边三个咧？咁就如果是要攞一个文学价值呢，咁我就话我第一个会諗去教授。咁我第二个唔会諗嘅呢就係、是、唔好讲人坏话啦。好，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有一个我的同行叫陈建华，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原来是科大的教授，现在回上海去了，做复旦的什么教授。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分上下，登在这个刚才出现那个杂志叫《现代中文学刊》上，陈子善编的那个杂志，他是评论小团圆的。那我是写过评小团圆文章的，但我觉得他写的那个比我好，写的非常好。虽然看完了以后也不明白他说什么，就是说他讲的非常混乱，讲的非常乱，但是这个文章写的非常好，真的推荐。我不是开玩笑，我不是，我是讲的就是说他没有去像我这种很 stubborn 的去追寻说小团圆到底在讲什么。这个爱不爱这个男人啊，为什么要爱这么一个渣男啊，对不对，等等等等。他不是，他用了很多细巧的方法追寻张爱玲整个创作的那个痕迹。所以我给大家那个推荐这个算作是也是对 宋先生刚才讲的张学研究近况的一个补充。我还可以补充的是两点，就是说本来他这个放完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提问了，但后来想想怕他们这个江迅他们到时候说我偷懒，我就增加两点。因为我这个众所周知我今天在打书，商务印书馆我有一套书，那么我想讲讲我在这个书里边，新的书里边对于张爱玲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就有什么是我没有写在皇冠的这本细读张爱玲里边。皇冠真是老实啊，他们今天居然不拿一些书来这个在现场卖，至少也可以卖掉几本吧。皇冠出我的书我是很荣幸的，因为你们知道皇冠他是张爱玲的啊，专门出张爱玲的这个书，而且他们的出了书以后印成紫色的，我这一辈子没有书被印成紫色的。这个我还有一个 information 可以给他补充，我跟那个饭店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哈，先说明。但是香港有一家饭店推出个叫张爱玲餐，听过没？我约李欧凡教授哪天要去吃一下。但是我心里在想，我跟李欧凡去他们应该免费才对呀，对不对？可能他们不管我们说好了要去。我看了看菜单，说实在话不怎么样啊，每个人要四五百块。但是呢我们想想，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念想啊，就是张爱玲餐啊，里边每一个道菜就用了他的一个什么 typology 哈、啊，这就是说除了那个指甲啊，所以现在张爱玲的商业化啊，不，那个指甲我是第一次听到，到时候你们用了以后，今天起来，今天是华丽还是苍凉啊？左手华丽，右手苍凉，这个倒是也是蛮有创意的。接下来还可以有口红吧，对不对啊？今天我涂华丽了，你怎么样？对不对？就这样，这个不开玩笑。其实前些年，上海静安区委出机票让我飞到上海去开一个会，这个很难得的。你们想想看，这个政府啊，让我飞回去做什么呢？他们开一个会讨论怎么改。变这个张爱玲常德公寓的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当时区委领导都来的，也找了一些历史学家什么，他们原来的想法是要把整栋那个大楼啊要活化，就是说要把，也就是说要把里边的居民全部搬走啊，全部买下来，然后下面嘛什么张爱玲俱乐部啊，张爱玲舞厅啊，张爱玲咖啡馆啊，但我想那接下来它就变成张爱玲 hotel 了，对不对？这个整个这种，但后来呢，他切实考虑，因为成本也很高，你要是叫人家搬走，旁边的人都钉子户了，对不对？旁边人马上变成张迷了，怎么都不搬了、啊？他们说啊，我们怎么热爱张爱玲啊，等等之类。当然这件事情也没成功，我当时提的意见我很婉转，我说你们这么重视，不像以前就定了一个牌子里面还有两个错别字这样，我说你们现在这样重视这是好事，但是我知道这个作家呢不喜欢热闹啊，他就是习惯于这么孤独，你把他的故居搞成这么热闹呢，我说当然他也不会回来，对不对？但是感觉上，因为他们当时的上海的区委的想法是为了台湾台胞来打卡，因为台湾的游客到上海都问张爱玲故居在哪里，这个主要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但这件事情后来也没有成功，我问他们说后来为什么成功，他说有老干部写信说是他老公是汉奸，所以根本连这个什么东西都不做了啊。这个补充，我刚才想补充的两点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吧。我在二十世纪小说的这本书里边在寻找一条线索，就是王德威非常称赞的青楼侠写小说在二十世纪有没有延续。我发现它有一个延续的痕迹，从郁达夫 到张贤亮啊，这个就是这种，而我发现这条延续的这条线路呢，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拍照的地方，就是第一炉香。青楼小说在晚清，海上花列传、花月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有一部分是我的观点，有一部分是王德威的观点啊。这个特点就是说，去青楼追求一种家庭概念的模拟化。你们要是看《海上花列传》，你们就会发现里边，我还记得梁朝伟跟哪一个啊，这个电影都拍出来的嘛，侯孝贤。这个一个男的说到底是嫖客嘛，找了一个先生，会有他们的关系比现在夫妻还稳定，吃醋吃的不能够有别的女人。你们去看这个电影，就是说在整个青楼文化里边追求一种家庭化。这个实例我也有，我听过我的一个老师叫许杰，文学研究会的二十年代的作家，他跟我说过他去过长山堂子。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哎，许先生你怎么去长山堂子？他说我那时候还不叫我许先生。而且他是跟周瑜同、郑振铎、朱自清一起去的，不好笑。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不觉得是什么，就是文人啊，他觉得社会上有这样的地方去。然后他说长山堂子进去不是像你们想象的什么就找妓女啊什么的，出来的女的都是讲文学弹唱，男的哈要花很多钱先请他吃饭。你真的要得到那个仙山啊，那个仙山沟啊，就张爱玲翻译的这个女主人啊，那要很久很久以后，你要花很多钱的。像这些文人只是进去晃一圈了解一下情况，那比大富豪中国城难多了啊。那我想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当时的很多人进到这样的青楼里边，他不仅仅是寻找一个简单的我们现在讲的性工业，他要寻找一套的所谓文化的装饰。而这套文化的装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模拟家庭化。我看了很多人忽略的郁达夫的一部小说叫《秋柳》，茫茫夜跟秋柳，茫茫夜讲男同性恋，秋柳就是讲他到了安静，去了一个妓院。然后你看他小说里写的这一群人，包括学校的校长和其他老师，跑到妓院里边，他们不做别的，打牌啦，喝酒啦，啊，聊天啦，讲家庭的事情啦。你回头再一去看李伯元啊、吴俭人啊、老那个刘鹗的《老残游记》啊，写的都是这样。进去以后都是就是模仿追求一个假的家庭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把它概括成晚清的青楼小说有一个叫青楼家庭化，就是明明是青楼，可是他要假想他是一个家庭，所以有很多叫局了以后就变成妾了，叫局了以后这个这样的故事在晚清小说里非常多，一直到郁达夫也是。但是到了当代小说里边出现的这条情况是什么呢？它倒过来，它是把家庭青楼化。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小说张贤亮的《绿桦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绿桦树》里边那个这个右派啊下乡了以后，有一个农民的女的救他，这个女的叫美国饭店，后来他就是他绿桦树。什么叫美国饭店啊？就是说很堕落的，谁都可以去的。他有一个，他是个单亲妈咪，有个小孩，没有人追究他父亲是谁。小说里边写他虽然帮助这个男的知识分子，同时另外有一个青年的农民也喜欢他，同时有一个保管，就 生产队里面有个保管，不断的给他提供粮食，否则他怎么有办法给那个张永林一个馍馍让他吃啊？这个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You jump, I jump. 这个几乎是这个中国人的爱情宣言就是这样的了。就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个是最最伟大的爱情宣言。你仔细看什么，就这个拯救知识分子的农民啊，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是一个同时有好几个男人的这么一个女人。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是啊，在这个年代他为了他吃，他是扮演这么个角色。可是小说里当然美化他，说最后这个男的到了人民大会堂就想起祖国这个上下都是这样的绿化树救了我。仔细想想很难听啊，就是但是中国的读书人要靠青楼女子救，这是一个传统的美梦。这一路永远在以前考状元的路上都是这样想的，现在右派下乡也这样想。好，再举一个例子，废都。废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小说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废都大家知道它核心情节，核心情节就这个男的是一个作家，他就有一个老婆蛮好的贤惠，可是他又喜欢上他的一个助手的女朋友，同时呢家里又来了一个女佣人。他整个学金瓶梅的写法，花大量的笔调，就是刚刚跟那个女的出轨做过事情，然后又把那个女的请到家里吃饭，然后这顿饭写得非常详细，就这个女的互相来来去去的，就我这个是我的看法了，我说他真的是在满足中国男人潜意识里的这种小团圆美梦啊，所以其实他是把自己的家里当青楼在描写。要是我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就是说晚清是青楼追情家庭化，当代是家庭里面出现青楼化，那么各位，第一炉香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俞飞鸿扮演的这个姑妈哪里只是姑妈，她根本在经营一个家庭化的青楼，她要来他这里玩的人不是只是要女人啊，包括这个乔琪乔还有婚姻，就是整个用一套家庭的道德，其实想想看多么淫乱，以后的他这个他还要为他去找别的男人，还要为男人去找钱，对不对？为整个他所经营的恰恰是家庭跟青楼的一个双重重合。所以这样一看，我就看到了这个青楼侠写小说通过郁达夫、张爱玲一直到张贤亮、贾平凹这一条线索，它不会消失的啊！它里面从我们批判也好，你分析也好，它是男人的各种各样的幻想的结合点在这里面。所以我就在想到为什么这个俞飞鸿可以把这个角色演活了，甚至把这个女主角小姑娘的戏都抢掉了，因为整个这个家这个庄园呢，主角其实是她，啊，只要她一漂亮的话，来的人啊，最后都是她掌握的。那这个是我的，我没有在那个写张爱玲的书里边放进去的，但是在我那个新的书里边，我试图把它拉在一个比较长的，当然也可能不一定 make sense， 你们也可以。到时候别的行家也可以提出质询，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就否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再落难再怎么样，他总是能找到这样的女子来救他的呢？对吧？总归能找到这个叫才子落难风尘女子相救这个传统，怎么可以这样延绵千里的这样发展下去呢？他中间有一些什么啊过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稍微简单一点讲讲，其实我在那个锵锵行天下的节目里边啊，我跟窦文涛他们聊了一下，他们呢如何自保，
把这一段很多话都砍掉了，但是把这一段话留在那里啊，事后他们也觉得蛮好。那么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看法啊，我觉得金锁记写的好，原因是他有一个神母情节。简单的说，怎么叫神母情节呢？这个神母情节就是说，它里边写，大家知道中国武士的文学是杀父亲，但是母亲都是好的，对吧？就张爱玲跟母亲过不去，对吧？然后他这个神母是写什么呢？金锁记里面，第一，母亲对子女的关怀、关爱无微不至，同时也是控制无微不至。第二，母亲在关爱子女的时候要索取感恩。怎么索取感恩法？我为你牺牲了多少，当初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有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不离开，你看你的爸爸这么糟糕的人，我为什么不离开他，还不是为了你吗？你小吗？张爱玲说她16岁到了跟妈妈那边，跟妈妈一起住，离开她的父亲这段时间把他们的爱都消磨掉了。张爱玲也是非常自私，妈妈那个时候40岁，离婚以后还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但是非常吃香，有很多外国人中国人追她。他们现在考证出来说，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洋人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他的父亲就是设计汇丰银行前面的狮子啊。新加坡有个人哦，很仔细的考证出来，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所以至少说明张爱玲的妈妈眼界不低啊，对不对？狮子的儿子找到一个狮子的儿子的汇丰的这个设计师的儿子。拜托我们想想看，女的40岁了还在交朋友，出来一个16岁的女儿，拖油瓶啊，碍事儿啊。她不想的，张爱玲只觉得她母亲对她不好，可她母亲当然，你这个女儿在她身边，你说这个真是太麻烦了，所以她母亲觉得那个时候牺牲，所以以后一直在跟女儿一直讲，小团圆里面也是一直在跟她讲，我就是个我为了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称之为叫索取感恩。当然第三个更妙，女人都是同行，妈妈跟女儿还要有性的争夺，包括服装，包括样子，看小团圆你们都到这，最后女儿把钱毁她了，然后女儿整天在讲妈妈的样子变掉了，难看了，老了，然后自己对着镜子说了一句话，胜之不武。她知道女儿觉得妈妈老了我赢了，这神经病嘛，所以她自己也知道这个是胜之不武。所以我就觉得张爱玲在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像她这样写，这个是很深刻的，现代文学很少这样情况，就是对母爱的一种解剖。但是我不能下结论的是，到底这个小团圆，我也可以请教宋先生，到底小团圆里他这么写母亲，现在有两种这么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他是批判母亲，审判母亲，一种看法就是说他表面上责骂母亲，其实内心是忏悔，是对不起母亲。那高权之是这样说，陈建华也是这样说，您觉得呢？
是
侯炳哥哥在讲着妈咪好多不安，但还是OK， 但实际上但实际上呢，他也写出了这，比方说胜之不武这四个字就很简单了，对不对？你赢啊，你男人那里拿了一点钱来还他，现在妈妈老了。但是反过来我在想，因为我有个学生也研究这个题目，他把私语、易经、雷峰塔、小团圆里边所有女儿写母亲的段落一一加以对比， 找出了一个变化的轨迹，就是我们回过来想，私语里边的母亲，二十几岁，28岁，对吧？说走就走，潇洒。当然他潇洒，他也是身边带了很多晚清的宝贝了，对不对？要不然他到英国怎么办？他也不打工。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女人她很飘很潇洒走掉了，作为妈妈不负责，对不对？小孩4岁在这里，两个小孩在这里，不管了，走掉了。女人都有这样一个阶段选择，你是做女人，做一个成功的女人最重要，还是说你要做个妈妈最重要？在一定的阶段当然是女人重要，但是等到她到中年的时候，等到她后来这个日本人在浅水湾的小团圆里描写的那段的时候，她的母亲的身份就非常尴尬。她一方面还是要教说女儿这个不行啦，那个不行啦，我的朋友们怎么厉害啦，我的外国朋友啦，我到浅水湾游水了什么，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妈妈的这个身份，他要肯定他妈妈的成就，所以来自女儿的对他的任何的怀疑、鄙视、看不起什么，对他打击也非常之大。女的是比男的辛苦啊，男的就想一个事，我赚到钱了，我有地位了，我好男人又是好爸爸。可是张爱玲真的把。而且张爱玲《金锁记》里边他写的好的，《金锁记》的核心就是跟鲁迅的《阿 Q 正传》一样，就是被欺又欺人嘛。前半部是被欺，后面一直欺人，但是精欺巧的欺人呢更厉害，他没人好欺，就欺负自己的子女，而且男女还不同。我仔细看了一看，他对儿子的方法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要女人我给你讨一个老婆，一个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鸦片我给你吃。可对女儿呢，你要什么我不给你什么，你要自由我让你绑小脚，你要读书我就破坏你读书，你要交男朋友搞什么嘛，把你搞掉。你看就算他对子女的控制、关爱、恩情都是男女有别的。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史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对金锁记评价还是不够，核心就是这个神母情节，这个是其他现代文学作品没达到的。这个只是我，当然还有很多的，那我时间也够了，我们还要留时间给大家提问呢，对不对？你有没有补充啊？那就叫他们提问了，好吧？最前面的先按着。
两位老师好，我想先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不知道。
第一个问题，小问题后面大问题就没了。
好的，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读到了一个评论，就是对张爱玲的一个评论，说她的文字具有古典性，然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说法。就是首先不知道他对不对，然后其次是怎么样理解，就如果他说的对的话，怎么样理解他的说他的文字具有这种古典性。如果只有这一个问题的话，就请
OK， 很简单的说法，就张爱玲是有意的挑战五四的欧化文体。那这个你可以在这个今生今世里找到例证。他跟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碰到什么事情，他们就先用戏仿的方式讲一下新文艺家会怎么描写这个事情的，两个人就嘲笑一番。那嘲笑新文学的这个欧化腔调以后，他们就想保持距离，因此他们的这个文字描写呢，就有点想回到五四以前，至少回到晚清或者甚至于更早。标志是你看他小说里边某某道啊，张三道、李四道，对不对？他不会像五四的小说里边说张三皱着眉头，
低低低的说，李四也咬着嘴唇，很清楚的说这样，他没有这些字的，所以对我们现在读者看起来，他们用古典你刚才说嘛，古典味啊，古典腔，
文字的古典性，
古典性这个太抽象。这太扯了、哎、这个文字什么叫古典性，那古典到哪个阶段，到汉赋还是唐诗呢，对不对，其实它就是五四文学的这个就是想纠正这个欧化的腔调，就是回到旧白话，就是我们如果把巴金啊曹禺啊这些叫新白话，那么张爱玲这个跟刘鹗老残游记啊跟李伯元他们一样，这个属于旧白话，张爱玲是想回到旧白话。还有什么雷迪呢，
拿一件礼物自己来。
雷迪。
雷迪。都拔头发。
Okay, 哦拔头发拔头发。
张爱玲瘦 sorry 啊。Hello， 你哋好啊！我想问咧，你哋觉得张爱玲受英文或者点讲咧？英国文学或者英语小说嘅影响系咪已经系有好大？系咪有好大嘅影响啦？同埋你对佢写英文小说嘅睇法系点咧？因为佢有一篇好短嘅，就叫《Great Expectations》，咁啊同 Charles Dickens 一样嘅，咁但系佢嗰篇好短。亦都寫得好好啦，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即係我想聽你哋講講佢受英文嗰方面嘅影響嗰個情況。
呢個唔係咁易啊！照我所知，有成本書都係講呢個題目。啊，咁咧我一即係而家一般人嘅想法咧，就話張愛玲。即是说你说受到是当然有中国文学的影响，咁亦都有英国文学方面的影响。咁呢个就唔会话边一边多啲或少啲㗎啦。咁至于佢写出来嘅英文呢，咁就好多人就觉得即是如果系我哋今时去睇张爱玲写出嚟嘅英文咧，就会觉得系怪怪地吓，咁就咁其实佢即系话有个好即系怪怪地嘅意思咧，就系、是、你俾一个美国人睇咧，佢就会觉得呢个唔系英文，因为佢有一种特色。咁可能嘅问题咧，就系张爱玲写嘅咧。用英文写的内容呢都是其实是有关中国人的。咁就佢系咪真系觉得为咗咁嘅理由就唔可以写普通英文或者美国英文，而要写得怪怪地呢？即是说如果你将一篇张爱玲写的英文，比如说你写攞一个 paragraph， 咁你俾个美国人睇，你会觉得呢个系咩人呢？咁就我想的意见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啦，咁总之不是美国人。即是写的内容，写的用的笔法，用的词语，全部都是怪怪地的。咁就譬如头先嗰个例子啦，即是搵抄出来嗰篇文章啦。咁点会是 New England is China 嘅呢？即是系咪奇怪啲呢？
等等，我回答他那个问题。港都一个，港都一个。那个我问过葛浩文，你们知道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很出名。我说张爱玲英文怎么样？他说他英文好，
但是呢，他就是刚才宋先生讲的，他不是一般的美国人现在在用的英文。那个刘少明也讲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有个编辑，他说 English is good, but people don't talk like this. 现在的人不这么讲话。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问题我又联想出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好的语言啊，真的是没法翻译。我们举过几个例子，几个中文我们最欣赏的作家，他们翻成英文以后都不成功。比方说阿城，比方说白先勇，比方张爱玲，翻得成能够非常畅销的在西方国家的作品，常常是这个作者受翻译小说影响很大的，因此他的东西也比较容易，残雪在全世界都翻译的很多。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看法，真的要做研究时可能要整本书了。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您参加那个锵锵行天下那个节目嘛，我也看了那个节目，然后节目你去了很多地方是吧，黄河啊石窟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联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我想问您怎样理解这句话，然后您在行万里路的这些过程中您觉得对文学的创作啊或者帮助有没有呢？对，因为我也是从很远地方来到香港读书，我也是特意想挑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以希望得到一些文学上的或者思想上的转变吧。所以请问您怎么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
不，以后最好是读书了以后可以发卷，就我读完了书了以后，它有一个卷，这个卷可以兑换什么 hotel.com 啊，是，对不对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其他没什么。
多谢两位。我其实想问宋生，亦都问许教授，就是刚才宋生讲了一系列张爱玲的未来，那我想请问你是什么的愿景，什么 vision 而将这些所有他的未来很具体的项目将它综合起来呢？你作为它的这么丰富的文学遗产的继承人和管理人，你是张学一个中间的很重要很重要的领军人吧，那你的 vision 是什么呢？当我们纪念张爱玲110年诞辰的时候，会是一怎样的场面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请啊。
好啊，这个是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做法。我心目中的做法呢，就是这件事呢，就不是说要有个中央策划组有个10年计划去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呢 究竟即系话我觉得我至少系冇办法讲得出，即系应该做乜，目标系乜。我只可以咧，即系话我其实咁多年做到而家嘅做嘅嘢咧，只不过系整理张爱玲嘅遗物入边，即系话文章啊之类其他嘢，系整理好、梳理好，出埋书信集，系等人哋可以明白佢点解系读会。会嗰阵时系做呢样做嗰样啦，咁我觉得其实下一步嘅咧，其实要靠张爱玲自己嘅，你唔应该有个即系话有人去领导、指导、督导呢啲咁嘅嘢啊。如果即系话结果，即系话过咗即系张爱玲110年。如果到了那个地步呢，就是没人记得张爱玲呢，那就其实我说所有即是说他可以做的事都已经在外面了。你没理由是说要由譬如说由我无中生有推动某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事情应该怎样样，我是不觉得。咁即系以后咧，以后发生嘅事咧，其实要睇张爱玲自己嘅实力，所有嘢已经摆晒出去。如果话系啲传记作家或者系啲文学评论家，都觉得所有要讲嘅嘢都讲晒啦，冇嘢好讲啦，咁我去研究第二个作家啦，咁冇办法噶。
我是觉得呢，做资料的呢，真的功夫就是本分，就是说我尽可能的整理，有可能提供，就张爱玲有多少东西啊，我们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从资料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看评论呢，这个其实评论你就陆续有来了啊，但是我们的基本的东西就这一点。那从评论的角度来讲呢，张爱玲研究还是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五四以来甚至整个二十世纪以来，这个对中国文学有一套主流的叙述，这个叙述呢不仅不会过去，而且更加在强化。那么张爱玲呢，包括沈从文呢，在这个叙述当中呢是一个艺术，你怎么样把它放进去去讲这个整个，换句用我们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说你怎么在中国故事里边讲张爱玲，这个是一个挑战。我能提供的情况就是在内地，在北京，比方说我那本书为什么坚持要在北大出，北大没有出过张爱玲的书，北京基本上主流一线学者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他们都研究过鲁迅，但是都没写过张爱玲。换句话说，张爱玲跟整个五四文学主流的关系，大量的学术空白，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挑战啊。关于小市民的论述，关于世情小说的这个整个发展啊，包括刚才我讲跟青楼小说的这个传统等等。所以我是期望张爱玲的重要性会一直存在，我不认为他会超过鲁迅，永远不会，但是有张爱玲这样的艺术或者说是非主流，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很重要。至于像孙先生他们提供了这个这么宝贵的资料，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感谢的。OK， 总有给很够。好，张总的。对对。
太复杂问题，我都好简单问下宋先生。
主要系攞你，
即系你见过张爱玲啦，就想简单问下你点样描述下你咁多年对于张爱玲嘅印象？即系因为我哋都书就见过晒啦，但系人就未见过，所以想听下你嘅描述。
我见过佢两次，咁第一次咧就系、冇印象，我最多系五岁咯，咁即系唔知咯，咁第二次见佢咧，我大概十二三岁咯，咁佢对我嚟讲咧，我即系话咪屋企有一个阿姨出出入入咯，咁同其他阿姨冇乜分别啊。咁我即系我冇多谂啦，咁但系呢啲即系话人生好多嘢咧，都系吓你当时见到一个人，咁你冇想太多，你点知四十年后你会同佢有好大关系咧？呢啲系唔知嘅吓。咁我就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即系喺多種場合講，咁即係話我對張愛玲其實係冇乜印象嘅，即係話我即係覺得咧，佢係一個高高瘦瘦嘅女人。咁點解係高咧？咁因為佢高過我媽咪，咁所以呢個女人係高嘅。咁佢講嘢咧就應該係上海話，因為但我亦都冇乜印象。咁我你话如果系今时今日，我知道即系话咁多年后，我会同佢有啲帮佢做咁多嘢咧。咁我要记得我当时屋企系有部录音机嘅。咁如果我可以嗰阵时叫即系叫。因为屋企有个张爱玲选择嘅，咁啊叫佢随便抽一篇，用上海话读一页俾我录音，咁就唔知几好啦。咁呢个系冇办法啦，咁即系而家都冇啦。上嚟攞一份礼物。黑白间啦，
谢谢黄先生和徐教授啊，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也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我十几岁的时候读她的小说的时候，觉得里面的故事情节很微妙很神秘，然后我觉得是非常的喜欢，但是我最近这两年在读的时候会发现尤其是对张爱玲小说当中的女性的角色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因为我觉得她所有的女性的角色都是有着一种，第一就是要去依靠男人，就是这样的，第二她们就是很没有那种选择权，很小，就是很委屈，整个的人生都是处于那种，就是这一点是跟我在跟另外一个女性的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相比，就比如说严歌苓的小说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主角叫一个王葡萄，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坚韧，她也是在，她就是让我感受的是不会通过因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传统当一个女人的命运或者她的成功或者幸福是因为一个男人去改变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依附或者依靠，所以我觉得张爱玲所以我的问题是徐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张爱玲小说当中的这个女性角色，因为我觉得一个小说当中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她会对我们读者来说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个这种模范，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去模仿，跟我们造成一种影响。那么如果让你去选择评价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女性的角色你会是怎么去看，然后选择哪个角色？好，谢谢。
我呢这个顺便又打书啊，在我新的书里边啊，我里边有看完了很多小说以后，我有一个总结，其中一个总结就是讲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里边的女性形象，我有个初步印象，我把它们分成五类， 第一类的女性形象呢，她就是跟男人作战，就她不放弃，她跟男人争，她知道男人坏，但是呢她要争，因为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这一类的人呢，比方白流苏啊、威龙啊、这个王娇蕊啊、这个王安忆后来写的王琦瑶啊、这个铁凝写的竹溪啊、这个玫瑰门啊，包括萧红写的王婆啊、金枝啊，这类都是这一类啊。第二类呢，就是那种被人欺但是又欺人，欺人说不定比被人欺还厉害的，那就是像七巧啦、施琪文，那个财主的儿女们里边金素恒啊、这个哦、还比方说虎妞啊等等之类，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女英雄，江姐啦、林道静啦、这个白灵啦、改侠啦、贤贤啦，这一类。第四类呢，就是说战场类，就是女的啊，是很多男的在她身上打仗。最有名的是田小娥啦、白鹿原，对不对？她又土匪了，又这个派，又那个派。那个你们看过我在峡村的时候，真真呢？啊，还有色戒里边王佳芝啦。啊，这种就是整个身体就成为男人政治斗争的战场。第五类呢，就大家最熟悉的啊，这祥林嫂啦、商人妇啦、陈二妹啦、紫君啦、翠翠啦，啊，包括这个活着里边的那个福贵的太太啊等等的。那假如说这么个分类成立的话，我们看到张爱玲主要是写第一类跟第二类，就是说跟男人打仗的，或者说还能欺负人的。当然这个跟男人打仗有时候幸运像白流苏，有时候不幸像葛威龙。所以我不觉得张爱玲写的女性是完全想依靠男的的。她在依靠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奋斗自己挣扎的。白流苏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倾城之恋，就这个道理。她在这当中争取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倾城之恋真的是香港的象征。香港这个城市也要靠别人的，但是又有自己的主心骨的。啊，所以严歌苓我不多加评论，因为我认识他。而且我知道他有一个外国的老公啊，他靠得好得不得了。他老公是美国驻台湾办事处的什么代办。你想他把台湾的奖都拿，至于他怎么写女性，我是当面都批评过他，我说你的金陵十三什么十三才，我说你让妓女去替学生死就人道了吗？但是我没有全看过严歌苓的小说，而且我跟他私人还认识，不能多批评。谢谢。
想去攞啊，得咁应该最后最后。
两位老师好，我们都知道张爱玲她早期的小说就很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譬如说《第一炉香》里面那些丫头们对话的语气就完全都是《金瓶梅》《红楼梦》的语气，但是为什么在她到了后期的作品里面依然就是脱不了这些她早年对她影响很大的这些古典小说的影响，譬如说在怨女里面那个银娣被媒婆相看的时候，银娣那个媒婆就捞起银娣的裙子说姑娘小心点不要踏在泥潭子里，这个就完全就是沿用了金瓶梅里面孟玉楼被那个媒人相看的那个场景跟段落，然后包括后面那个三爷偷了珠花，然后那个李妈然后被怀疑，然后也同样也是金瓶梅里面那个李瓶儿丢了那个金锭子，然后那个他的那个老妈子也是这样诅咒发誓的。我就想问为什么他，你说他早期他受这些作品的影响然后用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就罢了，但是为什么他在晚期依然是而且是达到了直接沿用的这种程度，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这一点。
你自己设定了一个好的研究题目，你可以专门写个论文，就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语句，直接引用或者间接引用，啊，这是有很多都是他是直接引用的，啊，这个说那个胡兰成什么敲敲头底敲地板会响，这个是李瓶儿说西门庆的话，啊，那有很多。至于他为什么坚持用，因为他越到后来，他其实在又要适合左派，这个写那些小说，又要到了香港又要写英文的这个那些小说，其实他的语言上他是其实是有点犹豫，有点矛盾，所以他想坚持自己早年的这个探索啊，我是这样想的。哎，不过你可以做研究，这很好的题目。
中干的，嗯，对对对对。谢谢老师。然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张爱玲她的被发掘以及后来流传于世，除了有这个王世襄还有宋琦，然后这些人对她的发掘之外，还有他自己文章中这种很独特的，然后不同于五四那些作家的文风之外，就还有哪些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文章能够得以流传于世呢？然后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您觉得如果在当时还有作家写像张爱玲这样的这种文风，就充满了古典主义，以及有一种文风很另外一种犀利的带有一种讽刺性的这样的一种作家的这种文风的出现，还能够像张爱玲这样吗？就像是一种经典重现式的这样一种作家的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作家出现，还可能会重现张爱玲这种经典吗？好，谢谢老师。
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香港原来中文大学有个陈洁仪，他的笔名叫秋星，他我那个时候编小说选的时候就选了他一部小说，他这个小说一上来就是房间里外面在下雨啊，房间里在发愁啊，女的心里很忧郁啊，什么什么，就非常像张爱玲。我正还在想他这个是模仿嘛，没想到他接下来一段就是说模仿张爱玲的几个要点一下雨天，二心情忧郁，三细细描写女人的衣服，是什么什么，你看非常好，解构掉又，所以你纯粹是模仿的话是当然不会有出息，你可能是一个手的钟晓阳，这个是很好，但是你不能只是模仿，创作总是根植于自己的啊，这是就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宋先生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忘了礼物他每一个人就提醒你给带了我你给带了可以有两个问题的吗第一个问题你是想说什么，你说为什么张爱玲重要是不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年轻的时候写作到了巅峰时期，然后当时是成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这种星星，然后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就被沉浸了，而且甚至于被相当于现在被禁言了，就是已经把他的东西就不让再看了。那当时后来就除了王世襄就是这样的学者，然后以及还有宋琦这样他的好朋友，就是对他的重新的发掘之外，然后还有让他的作品流传下来之后，您觉得还有什么就是重要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让他的这个更加重要的人然后又发掘了他呢？
那重要的是他爸爸。不，其实这个谁都知道了，主要是夏志清，啊，夏志清跟他哥哥这个夏启安，啊，那这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发现，就是我刚才讲，发现了他在整个五四的所谓革命的写实主义的潮流之外，他有这么出色的一个作家，那么他代表了一种写作方式，那么这个写作方式实际上生命力非常强的，张爱玲自己看得很清楚的，傅雷批评他小市民。张爱玲就是说，你们都写超人，我就写常人，你们写战斗，我就写和谐，后来和谐社会就是他提出来的嘛。啊，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啊。他说男人就知道争斗，争斗争斗到最后还不是要女人这样生活啊。所以这个张爱玲的作品有的地方显得很小市民，但有的地方非常超前，他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对话关系，而且他的小说是写给小市民看，他的散文都是写给知识分子看，都是在林语堂、周作人这一派的这种文人杂志上发表的，所以他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要替小市民说话的这个概念。我刚才讲内地的学术界对张爱玲评价不够，就是在这方面看的比较少，有很多人到现在还带着个偏见啊，张爱玲那就好像口红啊，这个什么晚餐啊，就是这个概念。这个其实是一个偏见。张爱玲的确可以做口红，我们没办法把鲁迅说鲁迅胡子，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张爱玲除了做口红以外，她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主旋律。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看到她的东西。要是我们读她的作品，只见华丽不见苍凉，更重要的是看不到华丽跟苍凉里边的关系，那我们对不起张爱玲，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宋先生，啊。